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士师记》三章一到三十一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士师记》三章一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讲述到神先后兴起俄陀列、以弗和山家这三位士师的故事。《士师记》第一章讲到以色列人未能够顺服神，亦都没有将敌人逐出迦南地。第三章就讲到神存留这些仇敌呢，是用来试炼选民，作为操练顺服神的机会。现在新一代以色列民又长大了，他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攻占迦南的重大征战，但是要去完成征服全地的使命的。而在他们的土地上面，仍然有很多是极需胜过的拦阻，要对付这些拦阻，成为了选民信心上的种种考验。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神或者都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是留下了一些的障碍，是用来培养你对神的信心和信服的。这些的障碍呢，有可能是憎恶你的人，是困难的情势，又或者是你所不明白的问题等等。以色列人看出和当地人相处呢，是会影响他们的信仰的。不过当地人又对以色列民呢造成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快选民就和当地人通婚，去叩拜异教的假神。神曾经命令要禁止做这样的事，而以色列人既然将假神接回家，就逐步效法外邦不道德的习俗。大多数选民都不是说一开始就决心去拜偶像的，只是在拜耶和华真神之外，他们再加上去拜偶像，渐渐他们就全神贯注去了拜异教的假神。我们都面对着类似的危机，当我们和不认识神的人来到去做朋友，可能会令我们染上不良的习俗。当然和不信的人来到去交朋友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因此就改变自己的信仰，更加不能够采纳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多数的迦南人都拜巴力的，也都经常将巴力铸造成公牛的形象，象征能力和丰收，代表农业的神。而阿舍拉就是巴力的配偶，是海上的女神。人会用木柱来到去雕刻成偶像去加以敬拜。当迦南人遭遇饥荒的时候，就会认为是巴力发怒，不落雨来到去惩罚他们。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地发掘出很多巴力偶像，我们真的难以想象，选民竟然不敬拜耶和华， 反而是愚昧地去拜那些石头、木头或者铁做出来的偶像。但是当我们不敬拜神，反而崇尚其他的活动、嗜好，或者将某些事情看得比神更重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犯着同样的罪。我们的偶像虽然不具备木头雕刻的那些形体，不过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俄陀涅是以色列人第一位士师，一章十三节说他自告奋勇率领军兵攻打一座坚固城，第三章就讲到他带领以色列全族悔改归向神。他有世袭的属灵渊源，他的伯父加勒对神是有坚定的信心的。当俄陀涅做士师的时候，他带领百姓归向神，脱离米索不达米亚王的欺压。可惜俄陀涅死了之后，选民又再随从当地人过那种犯罪的生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句说话呢亦都用过在基甸、耶弗他、参孙等其他士师的身上。这句说话就是指人在肉体、灵性和精神上的力量呢是有短暂的增强，这些是神所预备的人可以去从事特别的任务，在这些时候呢会发生出一些不平常的超自然的现象。摩押人、亚扪人和亚玛力人都是游牧民族，居住在迦南地东部和东南部，彼此临近，骁勇善战，惯于掳掠。这些是圣经所记载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初次受到迦南以外的民族所攻击的。以弗他去刺杀摩押王伊基伦，这一件是奇异的事件，当中教导我们神能够创造我们，亦能够随意地使用我们。在以弗他身处的时代，左手便利往往是被视为缺陷的。以弗的弱点是明显可见的，但是神仍然使用他去帮助选民得胜，拯救选民脱离摩押的欺压。用赶牛棍打死600非利士人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也都显出当中的武艺。赶牛棍是一条长棍，一边钉了一些尖锐的铁钉，另外一边就是平滑的铁片，尖端在耕地的时候是可以用来赶牛，平滑的那一边就可以用来清理农具。考古发掘出的赶牛棍有些甚至长达2公尺半，以色列人在遭遇危难的时候很容易都会用赶牛棍当作方便的武器来使用的。山家就是用赶牛棍来杀敌了。今天在中东，人仍然会用这种赶牛棍来到赶牛的。接着我们进入士师记第四章的研读查考。士师记四章一到三节，以弗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切。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当以弗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又开始受苦了。神将以色列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迦南王的大将军西西拉手下有900部的铁战车，这些铁战车让以色列人恐惧，因为他们是没有这样的军备的。耶宾欺压以色列人有前后20年那么久。士师记四章四至五节记载，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作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马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这里出现一位以色列的妇女底波拉，她是 拉比多的妻子是一位女士师，又是女先知。底波拉是非常了不起的女性，神兴起她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于是底波拉召来以色列的大将军，吩咐她呢准备做事了。而这位将军呢并没有尽上本分，他是应该出兵抵抗敌人，将以色列人从奴役当中去解救出来的。士师记四章六至八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低斯将阿比挪庵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如果说有哪一位将军是绣花枕头呢，我想一定是讲这一个巴拉。他本来应该带头去打仗，但是呢他就躲在女人的裙脚边，除非底波拉同他一起，否则他是不愿意上战场。巴拉觉得如果有女先知同行，他才会打胜仗，难怪神会在这个时候使用一位妇女了。士师记四章九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低斯去了。底波拉就答应同巴拉一起前赴战场，不过亦都提醒他，得胜的时候得荣耀的是女人而不是巴拉。底波拉是一位直率的妇人，她一心要解救同胞。现在巴拉亦都召聚了将士准备就绪出兵迎敌，神是会使他们得到胜利的。士师记四章十至十五节记载，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低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希伯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低斯撒拿音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阿比挪庵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他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九百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撤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一万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我们看到底波拉为将军巴拉所设计的战略方针对于以色列的胜利呢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底波拉埋伏了一万军兵在他伯山高地，而当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和士兵铁车被引到基顺河平地的时候，以色列军队就突然偷袭。西西拉军队因为基顺河的突然泛滥不知所措，以色列人乘势击败他们，敌军很多士兵被激流所冲走，剩余的人又被刀砍杀。在神的面前再好的铁器不过是玩具，对神的子民来说再锋利的刀剑也都不过是稻草。经过了这一场的胜利，以色列百姓经历到神的救赎，并且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是神的选民。士师记四章十六节记载，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切，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巴拉所带领的以色列军队呢已经将敌军歼灭了。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士师记四章十七节记载，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希伯之妻雅益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希伯家和好。夏所的将军西西拉，他呢逃亡去到和自己国军交情深厚的希伯家那里。战败的西西拉呢已经疲乏沉睡，充分表明他逃亡的时候真是魂不守舍。他企图靠人的交情来保存性命，不过就彻底失败，反而在这里遭遇暗算。只有神是我们患难时候的帮助，是安全的避难所。正如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七节所记载的这样，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士师记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雅益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益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益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益就打开皮袋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益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希伯的妻雅益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虽然是已经全军覆没，但是西西拉一直都想保留性命。显然迦南人呢没有侵扰过基尼人，所以西西拉亦都相信藏身在基尼人当中呢他是安全的。他躲在希伯的家里，而希伯的妻子雅益呢亦都尽心接待这一位疲惫的战士，他的殷勤是得到西西拉的信任了。当西西拉沉睡的时候呢，雅益就用搭帐篷的工具木钉锤杀了西西拉，救了以色列人。士师记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益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了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士师记第四章所记载的是底波拉的故事，在当时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落入黑暗阴沉之中。底波拉、巴拉、雅益的事件是发生在以色列北部的，神拯救了以色列。我们跟着来到士师记第五章，底波拉用诗歌来到去颂赞神，亦都回顾了整个事件。士师记五章一至五节，那时底波拉和阿比挪庵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流，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这首的诗歌呢充满诗意，底波拉在诗歌里面去表白，他不过呢是一个以色列母亲，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成为一位的领袖。他成为士师完全是来自神的拣选和安排。底波拉是优秀的士师之一，他的能力呢比俄陀列更强。当女人掌权的时候，多数是一个民族衰退的记号来的。当时是选民衰败软弱的年代，我们已经见到一个没有胆识的将军巴拉，一个绣花枕头，不想站在战争的第一线。 其实巴拉他真的很想留在家里，千万不要打仗。底波拉答应会跟巴拉一起前赴战场，那巴拉才愿意出征。这样就好比下有两个人在公园那里散步，就望到一个妇女在那边传紧福音。这两个朋友之中的一个就说，唉，要女人这样抛头露面传福音呢有些丢架、哦、我不同意，唉，这个女人不应该这样做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我都同意你这个讲法了，不过更加丢架的不是个女人在这里传福音，而是没有男人出来传福音、啊、其实呢底波拉他都不想离开他的家庭的。当时耶宾是迦南王，神将以色列交在耶宾的手中为奴，而当神拯救的时候到来，巴拉呢是以色列的大将军，不过他不愿意出兵，即使是这样，神都还是让选民呢打了胜仗，虽然胜利，但是对于巴拉来说呢，他没有留下好的名声。胜利之后，底波拉和巴拉作歌称颂耶和华，这个是人类史上最早的诗歌之一。士师记五章六至七节，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益的日子，大到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作以色列的母。诗歌里面还提到山家，他是用赶牛棍的士师，那时候是道德败坏的年代，当时呢行走在主要干道呢很不安全的，人一般呢会走小路。底波拉身处一个目无法纪的世代，他对这一切很清楚。跟着他就提到百姓当中没有领袖，掌权者没有好好的治理，亦都没有男人出面领导。底波拉是个母亲，他有母亲的胸怀，他坦率的表示是不想做领袖，但是没有男人愿意担起领导的责任、啊、真是可悲。他希望下一代会比他更好，为了这个理想，他成为以色列的士师。当全国背弃神的时候，底波拉就挺身而出，承担起领袖的责任。士师记五章八节，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那以色列人背弃了神，同今日一样。不过当时呢，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成为了多神论者，他们开始拜很多的偶像，今日同样有很多人未曾信主。底波拉不愿意他的儿女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他就只好挺身成为士师。很多人以为只要平平安安地活在罪中都可以的，其实他们忘记诗篇八十五篇十节所记载的经文了。经文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今日看来呢，平安和公义呢已经不相往来，这两者呢根本难得调和。而有趣的就是，神并没有让我们安安乐乐的活在罪中，神亦都不给以色列人这样去过日子。还有以色列没有防卫的能力的，面对敌人真是手无寸铁。底波拉唱道，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啊，原来以色列呢真是孤立无援的。士师记五章九节，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都还好，情况未至于这么恶劣，因为选民当中还有一些敬虔的官员。底波拉让选民知道他会全力支持那些敬虔的首领，而他是不喜欢那些心中没有神的懦夫。这节经文和百姓因耶宾的欺压而发出呻吟叹息的光景，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将自己奉献给神，不单止使到人有克服罪恶势力逼迫的 那种的力量，亦都使到圣徒之间可以是充满住爱。士师记五章十至十一节，骑白驴的，坐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攻战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是耶和华的民下到城门，城门是群众聚集的地方，那时候群众聚集所谈论的不是家常事，而是要讲神公义的作为。士师记五章十二至十三节，底波拉啊，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阿比罗庵的儿子巴拉啊，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底波拉四次重复强烈督促自己和百姓都要提高属灵的觉悟。我们无需在这里重复再讲罪恶的势力几咁坚固，几咁扎根在人性和社会的结构当中了。因为透过以色列的历史，还有我们自己的亲身经验，已经是很好的证明了。所以圣徒应该时刻警醒，防备撒旦趁我们怠惰放肆的时候伸出他的魔爪。耶稣多次强调属灵的警醒，关于末世的教训或者天国的比喻，警醒都成为首要的主题。正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三节所记载的，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关于经文的分享研习，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让我们继续学习士师记。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